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二十讲，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去分享有关于传道人的家庭。因为在过去我四十年侍奉的生活里面，我实在是看到体会到一个传道人的家庭对他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从神学来看，家庭和教会都是上帝所建立的，而且是建造在同一个蓝图的上面。所以我常常都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实在也不是个感觉，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就是假如我们做传道的不能够好好的来治理我们的家庭的话，我想我们在工厂里面的侍奉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教牧的侍奉里面，假如我们要把它排一下的话，我相信家庭应当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上一课我们也讲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是来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丈夫，我们做传道丈夫的怎么样去满足这个太太的需要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这样的话，在一个上帝所使用的传道人的后面，都是有一位很好的贤内助帮助他。那在这句话里面呢，大家反复的思想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这个丈夫常常都是站在前面，常常好像都是在工作上他是被人看见，但是在后面他有个贤内助，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不晓得。我们就想到这个做丈夫的怎么样在我们工作的时候，同时也是兼顾我们这个太太她有一些基本的需要，我们能够和她一起在她的需要上来得到满足。今天我要给大家几个的建议，假如有时间的话，我也是愿意对太太讲一两句话，怎么样来去回复这个妻子对丈夫的支持和顺服。因为这个在我们整个传道的工作上实在影响太大，我感觉到在这个太太的需要上，我是找到有六个很大的需要，我相信丈夫无论怎么样忙都要找时间来去满足他在这些方面的需要。第一，他非常需要一个能带领他的属灵的领袖。我们可以想一下，假如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常常在讲台在教会很多的工作上都能够给人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是整个教会的属灵领袖，他们常常尊敬牧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这个的形象啊，太太没有这个感觉，太太不会感觉到这个丈夫能够在属灵里面帮助他。假如这个是实在的话呢，我们就会引起很多的反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她看见丈夫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来负起这个属灵的责任啊。另外一方面呢，她也盼望在家庭里面她也能够把丈夫看作是一个属灵的领袖来去带领她。在这方面呢，我相信她愿意看到三样的东西。第一方面，她愿意看到她的丈夫是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和她在一起来寻求上帝的心意。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一些做传道的，我们常常说妻子要顺服，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做了个决定以后，这个妻子就要顺服我们。所以一切主要的决定都是我们的。假如我们要换工厂，我们做个决定，太太没有办法不跟随。假如我们要这个做一个决定来开始一个新的工作，告诉太太这个是上帝对我的带领，那太太好像也没有办法。但是呢，假如我们常常是这样的话呢，我很相信这个太太开始会有一个这个疑问在她的心里面。那我们结婚二人成为一体，是不是上帝只是感动我的丈夫不感动我呢？所以在这里呢，我劝勉每一位做传道丈夫的，我们应当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假如上帝把这个心意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也相信，假如借真实上帝的带领，他也会把同样的心意放在太太的这个心中。所以特别是做一些重要决定的时候，我总是盼望这个决定是一起来去做的，一起祷告，一起寻求上帝的心意。那这样呢，我相信对他一定会有很大的满足。这个决定呢，不是单单是丈夫的，也是我的，我跟我的丈夫一起来决定这条路要怎么样来去走。所以在这里呢，我只是劝勉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那第二呢，我相信你的太太呢可能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丈夫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按照圣经来去做这个决定，不是随时做决定，不是靠智慧做决定，更不是呢按照血气来做这个决定。换句话来说，她愿意看见丈夫，她的行为，她一切所决定所做的工作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对我来说，我实在是看到，我也了解到很多这个师母爱主的姐妹，她们都很盼望她们的丈夫真是能够非常的明白圣经，而且她们所做每一个的决定，她能够跟太太有一个很大的商量，提出很大的证据，为什么感觉到这条路是上帝要我走的，提供一些圣经的带领。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对这个太太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认识有个青年的传道，他就是这样，他跟上帝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每一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都是用祷告，用读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很多时候上帝就对他讲话，使他能够有一个很大的看见，知道这条路是上帝走，因为圣经也有这样的印证。那这样的话呢，他的太太也就是很乐意的跟随他。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他也愿意看见他的丈夫在家里面都是以爱来行事。那在家庭里面呢，我感觉到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圣经教导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里面，你会发现到上帝常常都是命令丈夫爱太太，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看见过上帝要吩咐这个太太爱丈夫。那是不是太太不需要爱丈夫呢？不是，因为这个丈夫对太太的爱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一个的关系来去描写的，就是基督和教会的爱。既然我们明白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上帝把爱的责任先交给这个丈夫，让丈夫能够常常的尽所能的不间断的来去爱他的太太。这个太太呢就好像教会一样来回应丈夫的爱。我非常相信一个正常的太太，当她晓得她的丈夫是爱她的话，我相信我没有多大的惧怕这个太太她不会去爱丈夫。所以第一方面的需要，他就是能够知道他有一位能够带领他的属灵的丈夫。丈夫是太太的头，上帝常常都是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丈夫。很多时候我充分的感觉到，假如丈夫能够真是尽他的责任来做个好的丈夫的话，家庭大半的问题都会解决。上帝要男的在责任上有更大的付出，使家庭能够快乐。所以第一方面，他需要一位能带领他的属灵的领袖。那第二方面呢，他是需要知道他能够满足丈夫一切的需要，是其他的妇女不能够满足的。那我再讲一遍呢，这个是蛮重要的。太太她非常的需要知道她能够满足她丈夫一切的需要，是其他的妇女不能够满足的。那在这里啊，我们有四方面，我很盼望能够跟大家好好的来讲一下。第一呢，她是她丈夫爱的唯一的对象。当我在这里用爱的时候，我是讲到夫妇中间的那一种的爱。 但我们做牧师的，我们要爱其他的肢体，爱其他的弟兄姐妹。但是那一种爱呢，是不同的。当我们讲到这个男女中间的爱，特别是丈夫和妻子中间的爱，太太呢，非常的需要有证据，她能够明白，她就是她丈夫爱的唯一的对象。那在这里，我就是很盼望我们每一位做丈夫的能够看到这一方面。假如有一个太太，她发现到她不是她丈夫唯一爱的对象的话，家庭的问题就会出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去体贴太太？在彼得前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在那段的经文里面，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虽然我的太太比我在各方面都是软弱，但是她是跟我一起同受恩典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在我的生命当中，除了我的太太，特别是在男女的关系当中，我是没有其他的对象。那第二呢，她也需要知道她是丈夫生命的警铃，生命的警铃，就是说她是要知道，万一她的丈夫做错了事情，万一她的丈夫被引诱的时候，万一她的丈夫特别是在男女的关系方面跌倒的时候，她丈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她的太太。她的太太虽然那个时候不跟她在一起，但是呢，她是一个警告她的警铃。换句话来说，这个丈夫假如在男女的关系当中出错的话呢，他会想到，哎，我有太太在家，我是这样做是对太太不起。所以这个太太永远在这个丈夫的生命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铃。我认识有一位的弟兄，他不是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在这个职业上非常非常有成就的。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哲学，他结了婚不久，他对他的太太说，我不晓得我现在在外面这样工作，而且很难干啊，这个样子长得很英俊，我可能会碰见很多的女孩子会喜欢我的，但是我答应你，我的太太，假如我真是知道有一个女孩特别喜欢我的时候，我回家我一定要向你先做一个报告，让你知道在我的办公厅里面有一个女孩很喜欢我。那这样做的时候呢，就真是能够保护这个丈夫在这一方面他不会有犯罪的可能，因为他首先已经告示了他的太太。我们做传道的也是如此，我们做传道的在这一方面呢也是很容易跌倒的，特别假如是我们年轻，我们是被主使用，我们讲道讲得好，你晓得吗，很多爱主的姐妹有的时候是非常敬佩那些被主用的年轻的仆人，从敬佩变成爱慕，从爱慕呢就变成很喜欢跟他谈话，很喜欢来去亲近他，这样一步步的下去的时候就变成很大的危险。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太太就是我的警钟，我的警铃，我的警铃一响的时候，我就晓得我应当怎么样来去做。那第三方面啊，他也盼望能够知道他是你属灵生命的一面镜子。那为什么我是要这样跟大家讲呢？就是说我们从太太的身上，我们应当看见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我们传道的事业里面，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我们在属灵方面有更好的提醒。比如说可能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的太太会告诉你，她说，亲爱的，好像有几天你都没有读圣经了，你都没有祷告了。那这样的话呢，对丈夫来说啊，就是好像一面的镜子，让他看一下，哎，是了，我的太太现在照亮我了，让我看到我属灵的情况。那这个是第一方面的真理。但是第二方面的真理就是，假如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看见我们太太在属灵里面有很多不长进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太太在属灵里面很不长进？我现在我也看到这个可能我自己也没有长进，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好好的来去带领他，我也不能够带领他。那我相信呢，你太太很盼望能够在这些方面也能够知道他可以满足你在这些方面的需要。那第四方面就是他要知道他在性生活上能够使你完全的满足。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我盼望我不需要多提，不过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我们常常都是受到一些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常常有一句话会这样讲，别人的饭比自己家里面的饭香，或是别人的太太比自己的太太更漂亮，或是讲的更通俗一点的话，家花不像野花香。这些的东西在这个夫妇的关系里面都是要不得。我们在这个性生活上怎么样和太太能够保持新鲜快乐，这个是我们做丈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非常需要知道，就是在男女最密切的性生活的关系上边，他也就是使你得到完全的满足的，是其他的女的不能够这样的满足你。其实假如你明白这个性生活的神学的思想的话，性生活是我们两位彼此相爱，生命成为一体最完美的一个的表现。其他的性生活只不过是放纵肉体，像我们了解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只是为了放纵肉体情欲的那一方面，那一种的性生活实在比不上你跟太太生活了多年，在生命上是这个同盟夫照，而且在这个生命上是二人成为一体，在那一种真是很密切甜蜜的关系当中，那一种的性生活才是有意识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一种的性生活你的太太要知道是她能够给你满足，是其他的女的不能够给你满足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她需要知道她能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是其他的妇女不能够满足的。第三方面，她需要知道你是很欣赏她的长处，也了解和接纳她的短处。我再讲一遍，她需要知道你是欣赏她的长处，也了解接纳她的短处。对于这个夫妇的关系，其中一段的经文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呢，我是盼望能够读给大家听。这段的经文就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这一节的经文啊，是很有意思的。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段的经文呢，我们把它详细去分析一下。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情理原文是知识，你要按照知识和你的太太同住。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他是比你软弱原文说他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器皿，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和你相同的，就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敬重他。那圣经在这里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然在这个时代在女权运动里面，很多女的非常不喜欢这一节的经文，但是这个我们不管，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来去看这个夫妇的关系。实在在很多方面我们的太太是比我们比较软弱，在体力上呢，在情感上呢，或者在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她，而且接纳她这个短处，我们也要欣赏她这个长处，所以她知道呢你对她是一个完全的接纳， 你不但是接纳他长处，你也是非常的愿意接纳他的短处。所以呢，这个做太太的，她很喜欢看见这一方面丈夫对她的爱。那这个呢，就是第三方面，你的太太盼望能够知道的，她知道你是这样的一个丈夫。那第四方面，她需要知道你很喜欢用时间和她在一起，并且非常喜欢与她谈话。我再讲一遍了，她需要知道你是很喜欢用时间和她在一起，而且也很喜欢与她一同谈话。我们都晓得，在我们结婚以前，我们常常都是谈话，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我以前在这个沃森地区做牧师的时候，有个男孩很喜欢这个女孩在加拿大啊，他是个学生，他没有钱的，但是他每一个月呢，竟然用了800块钱的美国钱跟这个女孩跟他的未婚来打电话。后来我在笑他，倒不如你坐飞机上去还便宜。哦，他说这个不同，因为我每天我总是要听见他讲话。但是呢，这个问题结了婚以后呢，夫妇就很少谈话。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你的太太呢，很盼望她能够和你保持一种甜蜜的交通，这个是代表在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结婚以前很多话讲，结了婚以后没有话讲，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假如你能够常常保持和太太在谈话上有密切的交通，你会发现到这个对你们中间的关系、合一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会有很大很大的帮助。这个包括你非常喜欢聆听他。那有的时候呢，我是建议做夫妇的，我们应当好好找一些时间出来，不一定在属灵上的交通，就是很多话里面，心灵的话里面，我们要彼此的来去倾谈。那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的关系会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第五呢，他也非常需要知道，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会感觉到他是在你的身旁。他需要知道你无论在做什么，都感觉到他是与你同在，是站在或是存在你的身旁里面。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无论做什么的时候，你的太太都盼望能够知道，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脑海里面，你没有忘记他，你常常都是一直来想念他。我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考验啊，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那你想一想，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当你每次上班或者到外面去侍奉主的时候，多少时候你会打一两个电话回家看看他怎么样？那些的电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的电话就给你太太有一个很重要的保证。虽然你现在是在办公厅里面，虽然你现在是在这个做主的工作，但是你还是在想他，你还是跟他通电话看看他怎么样。不是因为有事情打回去，乃是打回去的时候只是看看他一两句话，那你太太就会感觉到，哎，我这个丈夫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是没有忘记我，他感觉到我是在他的身边。那最后第六呢，他需要知道你非常愿意投资在他的生命里面，使他能充实他自己的世界。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我们一定要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恐怕我们最初有孩子的时候呢，太太可能不能到外面去做事情，但是有一天孩子大了，孩子大了以后，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还是在事业上，我们一直在那里服侍啊。但是太太怎么样呢？孩子长大了，太太在家怎么样？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非常愿意呢，用这个时间用钱投资在他的生命里面，等到有一天他需要工作，或是他需要充实他世界的时候，他能够有这个资源，他能够有这个知识，因为他丈夫老早就看见，有一天，当儿女长大，当这个家里面成为空巢的时候，他的太太还是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那这一方面呢，他也是很愿意知道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丈夫怎么样满足太太的需要呢？有这个六方面啊，他需要 一位能带领他的属灵的领袖。第二呢，他需要知道他能够满足一切的需要，是其他的妇女不能够满足你的。第三，他需要知道你欣赏他的长处，也了解接纳他的短处。第四呢，他需要知道你是喜欢用时间和他在一起，并且也喜欢与他谈话。第五呢，他需要知道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感觉到他的存在。第六呢，他需要知道你是愿意投资在他的生命里，使他会充实他自己的世界。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他一个属灵的领袖呢？你是不是真实相信他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是其他妇女不能够满足？你有没有欣赏他的长处？你有没有了解接纳他的短处呢？你过去是不是很喜欢用时间跟他在一起谈话呢？过去你无论上班，无论到哪里，无论出差，你有没有常常打电话回家，让他知道你无论在哪里，他还是你是感觉他的存在？你有没有投资在他的生命里头，来充实他自己的世界，使他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也能够成为有用？那最后呢，很简单的就是讲到怎么样来回复妻子对丈夫这个顺服的真理。我只是有五方面，但是我恐怕没有办法可以按照时间讲完。我就是把这个大纲给大家，这个大纲你可以把它写进去。第一呢，我感觉到做姐妹的，你一定要保持优美的性格。姐妹的性格是重于这个面孔的漂亮。那第二呢，我们应当怎么来支持丈夫的事业，完全的支持丈夫的事业。第三呢，如何保持对丈夫的吸引力量，特别我们好像是结了婚久了以后，哎呀，我们说不要打扮啊，打扮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是错的。我们应当常常打扮，保持对丈夫一种的吸引力量。第四呢，如何使丈夫在发展事业的时候无后顾之忧，就是说你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支持你的丈夫，使他在为主工作的时候他是无后顾之忧。意思就是说，假如我家里面有孩子的话，我要尽多一点的责任，让丈夫能够在他的工作上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会发生什么的事情。教导孩子、接送孩子，这些我是愿意去承担，使我丈夫的事业不会成为一个的拦阻。最后呢，我们如何保持对丈夫的一种恋慕？这里呢，就是这个创世纪，当犯罪了以后，这个虽然好像是上帝给夏娃一个的咒诅，但是这个的咒诅呢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你一生要恋慕你的丈夫。假如一个太太不恋慕她的丈夫，一个太太她不尊敬她的丈夫的话，这个关系呢也就是会破裂的。在这里这五个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怎么去栽培我们的性格？我们怎么来去支持丈夫的事业？我们如何保持对丈夫的吸引力量？我们如何在丈夫的事业发展当中使他无后顾之忧？如何保持对丈夫一种的恋慕？所以这堂课呢，我就是盼望我们这个丈夫和太太，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去侍奉主，因为家庭就是我们侍奉上帝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和基础。谢谢大家。